各位今日美征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五。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我们来讲这个生命 3.0、今天是第十期。在上一节中我介绍了托克马克对人工智能在计算机这个领域中的应用，以及这些应用可能会带来的安全的担忧。托克马克在这一章中主要是阐述这个人工智能对计算机科学，我们上一期讲的，还有就是法学、军事和经济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人工智能对法学的影响。其实法律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我们谈的是广义的法律的话，那么从人类一开始，你有社会，甚至是猴子的社会中，它都是存在法律的。我们说的是广义上的，你猴群中就有明确的一些行为禁忌，每一个猴子都必须遵守，否则的话就会遭到这个猴群社会的惩罚，对吧？人类的部落社会里，甚至就是说在一个家庭中，也有调节成员关系的一些大家默认的法则。那么组织结构越小的话，那这些法则就越简单啊。但是当人们开始大规模的进行协作，合作的人群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你需要调节的利益就越来越多，那成文的法律就诞生了。而随着人类的发展，这生活关系、生产关系、商贸关系、国际合作等等方面的这个关系是越来越复杂，法律就变得极其复杂。所以到今天我们普通人可能谁都不可能完全去理解这些法律条文，处理法律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专业人士的事儿，所以成为一个律师的这个要求的标准就越来越高啊，当然法官的要求就更高。但是你想，无论我们说的这个法律有多复杂，它本质上不就是一些基于一些简单的人的基本利益啊，然后再基于一些基本的逻辑而形成的一些命令行吗？就跟程序一样，不就是一些命令行吗？那么如果单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处理法律纠纷，这简直就是为人工智能量身定做的一件工作，对吧？我按照你法律的执行来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然后按照你的法规来做判决，不就完了吗？所以说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讲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工作吗？而且啊，人类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啊，还有很多缺陷，会有偏见，甚至可能会受到自己情绪的影响。托克马克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法官他在肚子饿，就是用餐时间之前做的判决，统计上来看，他就是会比餐后更加的严厉。一个吃饱了的人，基本上情绪是比较好的。每个具体案例可能不同，但是统计数据不会说谎。所以我们可以坦诚，这个法官的判决也是会受自己身体内环境的影响，会受自己情绪的影响。但是我们不都是希望有一个公正的判决吗？那么机器啊，人工智能来担任法官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首先你说这个人工智能情绪非常稳定，它基本上没有情绪，对吧？而且它能够处理的信息和资料的这个量也不是人类可以比拟的。人工智能还可以使用之前几百年的判例来寻找这个人类判决相似案件的这个规律，然后再按照这种规律加入现实中新的变量来考虑给你一个更公正、更符合法律规定的这种判决。他这种信息分析的能力可能比你任何一个律师、任何一个法官都要更全面，而且更快。那么可以想见的是，这个人工智能处理案件的效率恐怕要比人类要高出上万倍甚至几十万倍，这个没有问题吧？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很不错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地方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甚至是我们可能无法翻越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伦理问题。怎么讲？这个可能比我们直觉感觉的这个伦理问题要复杂得多。有一个案例，是托克马克在这个小节后半段讲的，我想把它提前到这儿来讲的话，可能更有利于我们来理解我们人类 自己是如何的自大，带引号的自大。这种自大呢，就是我们无法去克服这种伦理障碍啊。那么这种问题就是阻碍了人工智能更深入的进入我们生活的，其实是一个主要的障碍。托克马克提到的这个案例呢，是指这个自动驾驶。他说每年呢，在美国因为交通事故而丧生的人有多少呢？32万人左右啊。那么假如人工智能的汽车，自动驾驶汽车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一半，就是说每年只死16万人，好，那你猜会发生什么？一年少死了16万人，但是汽车厂商不会收到16万封感谢信，而会收到16万起官司的起诉书。这看上去似乎是匪夷所思啊，但是这个就是人类。人类的伦理是基于人类情感的，我们从情感上就是可以接受我们自己开车犯错误撞死人，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机器控制下的汽车，或者甚至叫汽车人啊，撞死人。我们人在开车的时候，因为一些我们自己无法左右的因素而发生车祸，比如说有一个人突然闯进了这个车道啊，我把他撞到了，那法官会判我说我没有什么责任啊。但是如果是一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同样你一个人突然闯进车道被撞到的话，那就很可能会追究他的责任啊。你为什么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啊？你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刹车距离调得更低啊？你的程序里面为什么不可以多设计一些对行人、对意外情况的保护等等？他就会追究他的责任。那么同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用在司法上，就是我们是可以接受人类法官对我们自身行为的裁决的啊，一个人的法官裁决了基本上我们都能接受，但是我们能接受人工智能通过计算来对我们进行裁决吗？好，你可能会说，哎，怎么不能啊？人工智能不就是电脑程序吗？那程序不也是人自己设计的吗？那说到底那还是人在自己裁决自己，我只不过是借助了工具，借助了机器来达到我的目的，所有程序是我自己设计的吗？不对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人工智能的一个很大的误解，就认为它是计算机的程序。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计算机程序啊，它确实是人类程序员设计的，你确实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台机器啊。但是最新的基于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那个计算机内部的逻辑程序其实是我们人类不知道的。传统的计算机程序本质上它就是一台机器啊，你设计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你让它打一个表格它就打一个表格。所以这种传统计算机程序达到的是设计人自己的目的。但是人工智能是不一样的。人工智能更像一个人啊，或者更准确的说更像人类培养的一个孩子。我们可以教会他做很多事儿，甚至可以给他设置一些规矩，但是具体他如何做选择，他内部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样的，我们会越来越失去线索。换句话说，我们其实是不知道人工智能是如何做出决策，越往后发展就越是这样。因为复杂度越高，它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就越强，它自己做判断的能力就越强，可以讲是它的这种 autonomy 越来越强。既然是这种自主性，这种 autonomy 很强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人工智能是拥有自己的带引号的人格的。好，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回过来想，如果我们让一个有人格的人工智能来做法官做判决，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把人类的公平裁决让给了一个非人类的一个人格来判断。如果你听明白了这一点，你再回头想想，还有多少人会同意让人工智能来做我们的法官？那么这个地方呢，托克马克还插进来了一个信息隐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后面还会讲到，我觉得插在这儿呢其实不是特别合适，我就简单带过。 他就是说这个隐私越不被保护，那人工智能获得的信息就越多，他就越可能做出公平裁决。但是呢，隐私如果不被保护，那我们会不会又有一种像这个奥威尔1984那本书里提到的那种电眼随时在监视你的那种感觉？所以隐私问题呢，也是这个人工智能做法官的需要被考虑的一个问题。但这个呢，后面会专门讲，这儿就不说了。我们接着再来说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再讲深一层，我们大家都是口口声声的要公平，我们要的真的是公平吗？我们要的那些公平真的能够摊在纸面上明说吗？不对，我们有很多隐性的标准，就是说这些标准我们都在追求，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出来。哎，这个就有意思了，你说哪有这种情况，什么叫不能说出来的公平？我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可能也是我们华裔特别关心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按照公平原则，那学习好的各方面发展都很优秀的孩子，那就是应该被更好的大学接受，没有问题吧？但是问题是社会又要考虑种族多元性的问题。比如说华裔和犹太人的孩子学习很好啊，这两个族裔是比较重视教育的，对吧？那即使是华裔的家长或者犹太人的家长，都恐怕不愿意看到这个好大学里全都是什么华裔的孩子，全都是犹太人的孩子，因为这个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我们人类会编造更多的理由来接受其他族裔的孩子，要达到这个校园里的这个种族的多元化，族裔文化的多元化。好，那你说既然我人能可以这样做，那我不可以修改一下人工智能裁决的这个程序，让人工智能也考虑一下这个种族问题，难道不行吗？不行啊，在目前的这个法律框架下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种族多元化只能是一种大家都不说破的情况下去实现。因为所谓种族多元化，我们就是默认有一些种族，有一些族群它是弱势的，你对弱势族群进行优待，这个本身它又是一种种族主义，就是一种逆向的种族主义。但是种族主义又不能直接被拿来用，这个是不能说破的。我们不可能说，哦，你这个黑人的孩子上了大学就是因为我们照顾你们黑人族裔嘛，这个话是不能说的。你不能够明文表达的东西，人工智能怎么去理解？我们人在这个大学里做录取裁决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各种理由来掩饰我们真实想达到的那个多元化的目标，但是人工智能如果也学着人类的样子来做这种掩饰，我们能相信吗？我们会不会猜这个人工智能内部的逻辑就是种族主义啊，就是这个逆向的种族主义啊？那会不会有家长来起诉这种追求多元化的人工智能的大学录取标准呢？别忘了，我们是可以原谅人去这样做，但是我们可能不会原谅机器也这样做。自动驾驶导致车祸率下降，但是我们也不会去承认自动驾驶是安全的。一样的道理。托克马克还举了一个例子，说美国有些地方啊，开始实验用人工智能来判断被假释的犯人再次犯罪的概率有多大，然后来决定是否去假释他们。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发现因为这个黑人的犯罪率更高，那人工智能通过学习带引号的合理的降低了对黑人罪犯的假释率。结果这个就导致很多人来批评说，人工智能你有种族歧视啊，黑人都不假释，白人都假释。那我估计这个时候的人工智能，它如果有情绪的话，可能是一头雾水。你们不就是要我判断假释的人的犯罪概率吗？我根据你们人类的事实，我来判断了啊，结果你们又说我种族歧视，窦娥都没我冤呐。这个可能会发展成一个要去哭这个包公庙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啊。托克马克在这个小节中没有讲我上面讲的那么多，这里多半是我自己的思考，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如何来绕开这样一个伦理问题呢？伦理问题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是一个能够立竿见影有好处的事儿，那这个伦理问题就是很容易被突破的。比如说什么宗教里规定的不能杀生啊，不能杀人啊，或者说一些不能借贷，不能够收利息啊等等啊，在现实利益面前很快这个所谓的伦理就被突破了。再比如说将来可能会出现这个生物技术上的长生不老啊，返老还童啊，甚至人体自身的基因改造啊，我相信这些方面的伦理问题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它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好处。但是社会公平这种问题，你只要是看不到立刻的好处的话，你很难去突破那个伦理。比如说死亡了之后啊，会不会有天堂，会不会有地狱，这个东西你看不到立刻的结果的话，大家都倾向于去遵守原来的那个伦理。社会公平这种问题就几乎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说服人啊，或者说立竿见影的这样一个优劣，所以这个方面的伦理问题可能真的不太好突破。那么接下来托克马克还是和原来谈这个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影响一样，他也提到在法律方面呢，也可能会存在就是说计算机安全方面的问题。一旦你这个计算机被黑客入侵，而人工智能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判决，把一个无辜者关入牢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这个安全性是需要特别重视的。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如果可以参与裁决，那能不能直接参与立法呢？那这就又是一个更重大的一个挑战。托克马克之后还会再说这个问题，这儿就不多说了。最后托克马克在这一节中还提到，这个立法监管人工智能是需要被立刻提上议程的。这里呢，他引用了马斯克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当下我们需要政府做的不是你去监管这个人工智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而是洞察。就是说政府里你需要真正有人懂这个人工智能，不管是立法者还是行政人员，你不能光靠这些科学家自己去自律。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这个人工智能自动汽车驾驶的这个问题，那政府就应该尽快的颁布对人工智能汽车驾驶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是事故的裁决的标准，哪怕是一个试行的标准，这样厂商心里也有数，公众心里也有数，这个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驾驶的汽车它是会出事故的，而且出了事故以后也有法可依，我们按照什么条规来判罚这个责任。比如说政府如果公布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设计的自动驾驶它出事故的比例各自是多高，那高事故比例的那个自动驾驶它保险费都会上升，那反过来就会倒逼这个汽车厂商做出更为谨慎的这种安全设计。所以人工智能在法律方面的运用很可能是一种渐进的模式，就是说会有越来越多的尝试，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尝试着让人工智能来判断犯人假释这个问题一样。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会开始参与一些经济案件啊，一些民事案件，一些没有那么严重的案件的判决。我们在这些判决中呢，在这些尝试中呢，逐步的去解决这个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当法官，甚至是否能够为我们立法的这样的更严重的问题。那么到这儿呢，托克马克也开始了一个开脑洞的模式。他说，这自动驾驶汽车啊，人工智能都开始拥有自己的保险价值了，那他们是否也可以为我们理财呢？也就是说，让人工智能来保管我们的财富。这样的话，人工智能就开始拥有自己管理的财产了。好，如果他们开始有财产，那他们是否能拥有选票呢？好，这个你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天方夜谭啊。但是你反过来，你仔细想，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都离不开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叫公司。而公司本身它不是人，它不是人类实体。公司实际上是按照自身的某种逻辑在运行的。公司比任何一个员工都更强大，公司是拥有自己的生命的。比如说一个公司的 CEO 或者他的董事长，他是非常爱国的， 但是公司的逻辑会让他把这个钱投到外国去投资，来换取更大的利润。所以公司不是个人，甚至不是董事长，也不是 CEO， 公司是拥有自己生命的。哎，但是很奇怪，我们现在都已经接受了公司对社会的影响，那么将来我们会不会接受人工智能、计算机对社会的影响呢？今天的这个话题在托克马克的这本书《生命 3.0》中所占的篇幅并不长，这中间是我加入了大量自己的思考。因为啊，这个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真的是一个非常迷人的话题。人工智能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种全新的人类的组织架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思考，能够思考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周末祝大家愉快并且安全。还不是我们会员的朋友可以用浏览器来登录我们的网站 jrmzr.org。在网站上有大量的时政新闻、政治哲学基础讲座、美国历史讲座、我的一些读书笔记等等，大部分是免费的，时政新闻是要收费的。我们的会员费是每年$39.99。如果你加入我们的会员呢，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讨论群，在群里和我直接对话。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艾瑞，我们就下一周再见。